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经过4天的连假，哎呀，今天呢大家不但有周一症候群，可能还有长假症候群，再加上呢今天的天气又变得阴雨可能心情更不好了，哎，真的今天可能大家要调试一下上班上课的心情，那今天呢开始会变天了，各地的降雨几率也会变高，中部以北呢甚至要防雷阵雨跟局部较大的雨势，上个礼拜呢在中南部，应该说中部啊，尤其是苗栗的这个暴雨呢造成了灾害，似乎这个惊蛰之后呢，也就是春雷打过之后，哇，这个雨势就开始下不停了，好像已经真的进入了春雨的季节哦。所以呢最近的下雨的几率变高了，大家出门一定把雨具带好。那今天呢在温度的部分的话呢，北台湾呢天气会稍微转凉哦，新竹北跟宜兰的高温是22到24度，苗栗南的到中部以及花东呢高温是26到29度，南部的高温可以达到31度哦。那至于低温的部分的话呢，大概就是在20到23度哦。那风力的部分呢，下午开始呢东北风会增强哦，像兰屿啦、绿岛、桃园、新竹、台中、彰化、屏东还有澎湖县、连江县局部地区都有平均风6级以上的风速齁，或者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齁，所以你要从事户外活动的话呢要特别留意一下齁。到了礼拜三呢东北季风会减弱齁，气温呢也会开始慢慢的回温齁，所以这两天呢大家呢要注意一下下雨状况就是了。提醒大家，如果你下雨要开车骑车的话，一定要交通安全齁，这雨中视线不良呢尽量少超车齁，开的速度骑车的速度也不要太快。尤其是做这个外送服务的这些朋友们呢，一定要特别留意，要为了抢快抢生意呢，这个忽略了骑车的安全齁，尤其这个下过雨之后天雨路滑，很容易有打滑的情况哦，请大家特别留意了。好，这个是有关于天气的部分齁。那今天呢连续放了4天的连假之后呢，台股要开盘，那台股开盘当然会受到国际的金融市场的影响。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美股呢到底是如何哦。那在美国的道琼工业指数部分呢，昨天是上涨了 0.36%， 涨了 165.21 点，收在 46,669.88 点。 S&PI 指数呢上涨了 0.44%， 涨了29.14 点，收在 6,611.83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 117.16 点，涨幅有 0.54%， 收在21,996.34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涨了82.72点，涨幅超过 1%， 是 1.06%， 收在7,916.10 点齁。所以整个美国股市昨天表现不错，对今天开盘的台股呢 应该是有帮助了。我刚看一下呢，台股开盘之后呢，的确哦，目前呢是上涨的走势哦，涨了600多点啊，所以，本来很多人担心，这个清明之后要变盘哦，似乎今天以开盘的情况哈，看起来好像没有到变盘了哈，在去年清明连假放完之后，大家应该都还有印象啊，而且印象深刻哦，川普的关税的解放日呢，让全球股市啊，经历一场核爆级的风暴哈，本来很多人担心说历史会不会重演了哈 ，Holy God 仔哈，今天这样开盘看起来呢，应该还好，但我也不敢说早哈，毕竟现在才开盘5分钟哈，还有几个小时的交易，那当然希望能够维持这个红盘哈。那昨天的美股呢，影响的因素当然还是跟战争有关哈，美伊的战火的进度呢，其实啊一天一个样了哦，在美国跟伊朗呢，似乎都有提出停火的谈判的条件了哈。但这进展如何呢？说实在话，是应该是完全没有进展了哈。因为呢，美国总统川普呢，一方面说要跟人家和谈哦，但是一方面他也没有，放弃他强硬的警告哈。他说了，如果呢伊朗没有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冲突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哈，会有大规模的攻击哦。话都说到如此地步了，你说伊朗怎么可能没有反应呢？伊朗的官方通讯社呢，则表示说呢，伊朗已经拒绝了美方提出的立即停火的方案哦，并且坚持呢要要求战争永久结束哦。那这项回应呢，当然美国也不可能买到哈。那至于说川普会不会真的又在他下的最后通牒之前真的又展开这个攻击呢，他说展开什么降下地狱般的打击哈，这话都讲得很重了哈。可是我们也知道川普的谈话常常就是寻求这个所谓的 taco 模式哈，先喊狠话，然后呢，又往后退缩哈。这战争已经打了1个多月哈，这样的情况呢，也一再在上演就是了啊。所以，到底两方会不会真的针对停火协议来进行实质的协商，还是都是只在放话呢？这都还有待观察就是了啊。不过呢，市场觉得说，既然双方都有释出一些停火的条件哈，解读就认为说，应该还是有机会啦。所以昨天的美国股市呢，反而是上涨的。不过因为战争持续，所以油价呢，真的是持续的上涨当中哈。这个我姐夫呢，这个利用春假期间哈，春假对，没错，春假，这个悄悄的出国了一趟，回国的时候坐计程车呢，跟计程车司机聊哈，他就说这个油价上涨真的对他们来讲哈苦不堪言哈。不过他说呢，他开的是油电车，他算一算哈，比这个纯粹开燃油车的同业们呢，一个月可以省下4-5千块。他说呢，这个不无小补了哈。所以这些问奖们呢，真的啊，这一个多月来呢，生活的压力变大了哈，他们开车的成本也变高了哈，收入相对来讲就变少，真的蛮辛苦了哈。我想他们是最希望战争赶快结束，油价赶快下跌的一群吧啊。好，那昨天的油价呢，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收盘呢是上涨了 0.68%， 收在每桶105.77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上涨了 0.78%， 收在每桶112.41美元。那现在美国的原油期货价格已经比这个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要来得高了齁。所以你就知道齁，美国其实啊，他们这个油价上涨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齁。所以你看齁，这个川普也不是没有感觉哈，他大概也知道再这样下去的话呢，对民众的生活打击太大，一定会影响他的支持度，甚至会影响到今年的其中选举的结果了哈。所以他大概也真的是想要寻求一个下台阶和解的这个机会。不过他又常常这个想跟人家和解，结果话又说得很重，这个一边说要和解，一边又去打人家啊，我觉得对方大概也 也拉不下脸哈，哎，就真的来跟你谈了哈，所以这真的还有很多变数了哈。你看啊，这个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已经上涨到了哎110元以上了哈，有没有可能会再往上走120呢？哎，这个我也不敢讲哈，但是呢，哎，是蛮有机会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昨天的美国股市跟油价的表现。那昨天美国呢也公布了三月份的 ISM 的非制造业指数的数字哈，是这个55哈，这个是预期了哈，因为要到这个就是哎。接下来我们才可以看到一些实质的数字哦，所以我们看一下哦，这个数字上面虽然没有带给这个市场什么讲哈，但你还是要持续观察就是哦。好，那至于美元的部分的话呢，美元指数呢则是来到了100的关卡了哈。那现在呢兑换其他货币的汇率走势，欧元兑换美元大概来到1欧元兑换 1.154 美元。啊，美元兑日元呢大概来到1美元兑换 159.61 日元齁。日元大概就是在160元附近徘徊齁。看来呢日本的央行守160这样子的一个价位呢态度是非常明显的哈，因为呢，日本的官员最近呢，已经非常多次呢，这汇率的部分发出了警告了哈，那贴近160，应该就是日本央行忍受的一个极限嘛，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哈，这个像姐夫的，前几天是去日本哈，这个汇价呢还蛮美的，蛮漂亮的了哈，这个。我手上有一些美金，刚好去日本花费，我就直接用美金去换日元哈，比之前呢，真的要来得划算哈。所以呢，虽然不多了哈，但心情上面是好的，因为可以多换一点，可以多买一点东西啊哈。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元的部分。那至于金价呢？金价昨天是小跌，黄金现货呢下跌了4%，来到每盎司呢4654.99美元啊。黄金期货价格只是收高了0.1%，来到4684.70美元哈。投资人依然是观望美伊的局势动向，还有看这个荷姆兹海峡是不是有机会是重新开放哈。我们知道伊朗呢是封锁了荷姆兹海峡哈，甚至传出他要向这个经过荷姆兹海峡的这个船只呢收取过路费哈。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这个他表示说哈，与其让伊朗在荷姆兹海峡收费，不如由美国来收费。哇，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哈。这个远在地球另一边的一个海峡，你要来跟人家收费，好，这个逻辑我也不太懂哈。那干脆所有的海域呢都让美国来收费就好了嘛。好了，这个战争的事情真的让大家非常的困扰，金融市场也是如此啊哈，涨涨跌跌啊，完全没办法用常理来判断来预测啊，我只能每天呢跟着最新的状况报告给大家知道，大家只能按照每天的变化去决定你的投资策略哦。那今天台股开盘呢，目前是涨了562点哦，来到33135点，重新又来到了33000点以上哈。今天呢，台股就是33000点的保卫战。那至于台币的部分呢，则是32元的保卫战继续打下去哦。因为呢，在上个礼拜呢，曾经一度盘中都贬破了32元，但是在央行的出手之下呢，收盘呢32元没有贬破了哈。那今天呢，我想一样啊，持续还是会挑战32元，只不过看央行要不要出手就是了。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待会呢我们要进行礼拜二的大趋势加单元。
现在就忘记，别再说，别回头。 就让一切将错就错。老实说，你的要求我没有把握。老实说，不再为我担心难过，所以我选择离开。是我不值得你的等待，只因为我明白，我有颗不知何时才能安定的心。7533967，你的电话在我心里响个不停，想再拿起电话听听你的声音，但我不信，我不信。7533967，这个电话号码永远刺痛我的心，好像拿起电话再说声我爱你，其实我不甘心，我不愿意。我没有把握，老实说，我不要你再为我担心难过，所以我选择离开。是我不值得你的等待，只因为我明白，我有颗不值。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大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对啊，浩克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浩克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克民宿，体验最到地的台湾旅行。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
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掌握趋势就等于掌握财富，大趋势家为您追踪国内外财经环境的变化，剖析产业的趋势发展，让您轻松成为财经大赢家。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跟大家报告一下，清明假期过后第一天开盘的台股的走势，目前台股是上涨570点，来到33142.75点，又到33000点了哈。看来呢，今天大家担心的清明变盘应该不会发生，希望了哈。好，这个尤其是去年此时啊，大家经历过一场个暴风雨之后呢，那个震撼心情，我想到现在应该很多人都还没有平复吧啊。当然就希望这次的连过后不要再出现这样的一个震撼教育了哈。好，这个希望台股今天的这个红盘可以一直维持到收盘为止啊。好，回到我们礼拜二的大趋势家单元，每个月月初呢，我们都会跟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合作。那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依然请到了杂志的总编辑张彦文呢，请彦文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期的杂志的精彩内容。彦文早安。
杰夫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好，其实我记得我们过去这一段时间哈，来上节目的时候谈到了很多都跟 AI 相关的题材，你们这次在这个杂志里面又有跟 AI 相关的文章哈，来今天要跟我们分享哪一篇呢？
好，其实 AI 真的是显学哈，包括哈佛商业评论这个英文版的内容里面，近期真的是有非常大量的 AI 相关的文章，
是
从各种层面，从管理面包括心理面怎么样去应用 AI 哈都有。那这一篇，这次我想介绍一篇很有趣哈，就是他们做了一个调查，看 Z 世代怎么来用这个 AI。因为年轻人通常是一个社会变迁的风向球，比如说我们去观察一些年轻人他们对一些事物的看法，其实就可以找到未来这个这件事情未来的发展趋势有可能有什么样的方向。好，那包括透过这个调查也希望给雇主一些建议，说这些年轻人到底怎么来看待 AI， 他们怎么样应用 AI 哈。那这个调查呢，它其实规模还蛮大的，它调查了全美差不多2500个10到28岁的成年人，代表他们针对这一群这个 Z 世代调查，看他们对 AI 有什么样的看法。那提供一个很特别的发现哈，就是以前我们会觉得，包括这个 OpenAI 的执行长奥特曼都曾经说过，他说这个年长者哈会把 ChatGPT 当成 Google 的替代品，好像我们就是用ChatGPT 来取代搜寻。那但是他说年轻人的怎么用它呢，会把它当人生顾问，好像跟他聊天。
是。
但是其实这个实务上的调查，2500名的这个美国年轻人调查颠覆了这个看法，其实不是。年轻使用者哈，他们更常使用 AI 是用在工作上面，而不是用在社交上面，或是像奥特曼认为的用来做只是聊天一个设计用途，不是的哈。
是吗？我们好像把这个机制在想的，就是比较讲直白一点，就是讲的好像肤浅，好像他们用 AI 就是用来用来比较娱乐啊，这个用来打发时间用。事实上没有，是用在工作上。这真的是蛮颠覆大家的想法的哦。
对，因为他们就发现这个调查发现，其实年轻人用 AI 是更偏向务实而不是私人的层面。
是，
他们其实用的很积极哦，大概是将近1/4的这个年轻人，就是这一群年轻人，过去一个月至少会使用过一次 AI。好，1/4的至少都会用过一次 AI， 他们用的是还蛮积极的哈。
是。
那第二个主要的发现就是说，这些人使用 AI 的主要目的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他们是要提高生产力，而不是用来做社交哈。也差不多是2/3的这个受访者说，他们用这个AI 来取代搜寻，然后大概超过半数是用 AI 来协助工作，然后大概也是差不多一半的人是用 AI 来协助写作。 哦，就可能帮他撰写出一些产出一些内容了。当然这可能跟他的这个工作用途有重叠，但是其实他们用了很大量的 AI 来提高他们在工作上面的生产力哈。那但是只有大概差不多三分之一才会跟他，也会啦，也会跟他聊一些私人方面的建议，有一些可能会问他说这个人际关系啦或人生抉择啦。那当然也有一部分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人会把聊天机器人当朋友。
嗯，
更一个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发现，大概有十分之一的人会把 AI 当成男女朋友。
真的假的？哎，所以很多人的这个已经很多电影在演了，就是未来大家谈恋爱的对象可能是一个虚拟对象，
对，
而不是真人了哈。是是是，嗯，
是。那还有一个重要发现呢，就是有一些雇主哈，其实到现在还是哦，他会禁止员工使用 AI。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美国，即使公司禁止或者老板禁止，他们还是会用 AI， 其实就偷偷的用了哈。他们在被明确的告知说啊，你不能用 AI 的情况下，他们还是会用哈。所以，这个他就提出一个文章，就提出一个建议。其实企业真正该问的是，不是年轻员工到底会不会用 AI， 而是他们会不会瞒着雇主偷偷用 AI 哈。
嗯，
这个让我想到前一阵子一个我想大家可能也都看到一个新闻，某航空公司哈，就是公开宣示说，履历就是你要进入这家航空公司，你投履历绝对禁止用 AI 撰写。
有有有，看过这新闻，没错，
被发现就永不录用哈。其实在我们看来，这个坦白说，这个在HBR 的文章里面是有一点过时的观念哈。
嗯，
就像这里指出来，就算你不让他用，他也会瞒着你偷偷用。所以其实禁止员工用 AI 哈，并不件好事。
趋势是挡不住的啦，坦白说。
对对
对，
对对，关键是这个，你没有办法挡住这个趋势哈。你现在不让他用，以后他也会用，因为这个是时代已经是来临了哈。
消灭不掉他，你就要学着怎么跟他共存。我觉得这个就是生存的法则，就是。所以他这个调查对于这个机器在使用 AI 的情况，颠覆了大家的想法。他们最主要功能是用在工作上面，对不对？好，那在这个调查里面还显现什么样的一个其他的机器在使用 AI 的这个趋势，或者说使用 AI 上面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考量，是不是也在这个调查里面也看得出来呢？
嗯嗯，好，其实我们就像我们前面提到，Z 世代是不是都只是会跟 AI 聊天啊？然后他们是不是都利用 AI 做事情，然后自己都偷懒？其实不是诶，根据这个调查里面哈 ，Z 世代还蛮担心 AI 会削弱他们自己的能力哦，他们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忧患意识哦。
哎，所以担心 AI 会取代他们，或者说 AI 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甚至工作是吧？
他们很担心说 AI 会让人变得更懒、更不聪明，这个是他们一个很明显的。
哦，是是是，
就是在这个调查里面，大概有将近八成的年轻人担心 AI 会让人变得更懒，那六成的人担心 AI 会让人变得更不聪明，就可能变笨了。其实讲白了就是这样子哈。
嗯，
他们这个担忧里面哈，有三件事情特别值得探讨哦。第一个就是他们担心 AI 会排挤这个从实作中学习的机会。好，也差不多是七成的这个 Z 世代年轻人担心说，我如果把这些我以前人类头脑思考任务如果交给了 AI， 是不是我就失去了这种努力思考跟培养能力的机会呢？那像有的受访者就表示说，机器人替人完成工作啦，那以后人就不用学东西啦，我什么东西都丢给 AI 就好啦。然后还有一个讲的也很有趣，他说就是这个 Z 世代年轻人，他觉得其实大脑就有点像肌肉哈，如果你长期不用，它就会衰退、
没错
退化。
嗯，
所以如果你常常把思考外包给 AI， 就好像抽烟跟使用毒品一样，其实是有害的。他们这些年轻人甚至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他们不是全然100%的去拥抱 AI， 他们也想到这个 AI 对他们可能有些负面。